常感谢牧师，感谢各位同工、各位弟兄姐妹们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看的经文的题目呢，经文呢是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，经文是3节到8节，但是为了时间的缘故，我们选读它的5节、6节。经文是这么说：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，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，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。第6节，为此我提醒你，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，再如火眺望起来。那今天晚上我们的题目呢，就是再如火眺望起来。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北半球，那包括呢中国我们的大陆，包括台湾、香港，包括我们在美国，都已经进入到隆冬的时节了。那么每当呢，你知道这几天的晚上，当我一旦在夜里，如果气温下降，我醒过来，哎，感觉到冷，那我就不由得呀，就想起我小的时候生活在东北的农村，由于家里当时烧炕，烧的是炉子，所以呢，当气温下降，那么就非常难受，那么家中的长辈就会打开炉子，看到那冷却了、即将要熄灭的火。他们就非常的有经验，他们呢就会带来非常易燃的那个木柴，然后呢把那个炉膛当中的火呢，火芯的部分把它掏开，让那个氧气呀，风可以吹进去一点，然后呢又不要风太大，要很好的呵护，慢慢慢慢你稍微等待一下，煽动一下，那个火在人呵护的情况下的，哎，那个火就重新眺望起来，那个一个寒冷的家里啊，寒冷的炕，你知道吗？就又温暖了起来。其实啊，人所居住的这个生活环境，包括人的生命，也包括人的属灵生命，其实都会有正常的从火热再到冷淡，然后再经过某种做法，使它被眺望，再进到火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。你说是不是？那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呢，看到保罗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，那么呢，按照在当时保罗在写信的时候，他就一定在应用属灵恩赐的方面，而这属灵恩赐呢，是保罗从前呢按手给提摩太的，但是在保罗写信这个当儿，应该就是由于可能是提摩太的身体胃口的情况有些欠佳。那么，另外呢，也包括像以弗所教会所处的环境，还有内部的情形比较复杂，就使得呀，提摩太在应用恩赐的方面呢，就不是那么热诚了，不是那么火热了。就像那个室内的温度在冬天的情形影响下，它有着下降，然后呢，有那个有冷的这样的一些感受，这样的体现。那么保罗就告诉他，说你的生命包括属灵恩赐，都应该像火一样再重新眺望了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把这个重新眺望啊，再眺望起来，就跟我们众位弟兄姐妹的属灵生命呢来做一个连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也许有些弟兄姐妹会说：“哎呀，我不是保罗属灵的儿子提摩太，因为提摩太非常伟大，我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被重新眺望起来的恩赐。那我请问你，如果你自认为没有特别明显的恩赐可以眺望，难道你就不需要眺望了吗？我们要说，我们同样需要被眺望。那我们今天要说，我们该被眺望的是什么呢？在这个2026年的这个新春佳节，当一个新的年度刚进入到第一个月份，我们就说呀，这刚好是非常美好的可以眺望的时节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说呀，我们就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在3个方面能够被主所眺望。那第一个方面呢，就是祷告；第二个方面呢，就是在神的话语的方面；第三个方面呢，就是在爱的方面。我们看看这3个方面呢，我们是一定会发现你我都需要被神来眺望的。那首先呢， 我们来看看我们第一个方面需要被神来给我们眺望的，那就是呢，在祷告的方面，有一位牧者，我特别喜欢他，你知道吗？他说一句话让人呢深思良久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：“你发现没有，其实伟大的神他是全能的，然后呢，他又是全知的，可是呢，他却让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啊祷告。哎，你琢磨这句话。”实际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祷告就是在应对着神的全能和全知。那么呢，我们不断不断的祷告，就好像要表明神不够全能和不够全知一样。但实际上呢，神又全能又全知，他能够答应我们的祷告，然后呢，他也知道我们需要什么，可是他却要我们祷告。因此呢，在祷告的经验、祷告的历练、祷告的生活中，他历来呀、啊、都隐藏着一个极大的奥秘。那么呢，我们无从知道这个奥秘的深邃的那个光景，我们无法解释有关他所有的真理。我们能做的就是按照神所激励和鼓舞的，就是要祷告。那我们要说的是呢，为什么祷告这方面的属灵经历、属灵的生活？属灵的体验需要被眺望，我们会发现呢，圣经当中所提到的祷告，向来呀都跟属灵的生命的热诚在人的生命当中有表现有关。为什么？因为啊，你知道吗？在圣经里，虽然主耶稣告诉人，祷告的时候不要学习外邦人用一些重复的话等等等等，但是同时你会发现，从旧约到新约，一旦提到祷告的时候，祷告往往跟人跟神相遇的经验有关，它涉及到时间漫长的等待，然后呢，生命的那种耐性的那种执着，还有呢，那种那个生命热诚的那种抒发，还有呢那个展现。而且每当人在付诸于整个生命和时间精力来祷告的时候，神也真的不亏负人。为什么呢？神不会平平白白的就让祷告就结束了，然后就拉倒了。祷告当发生在高潮的时候，祷告往往伴随着什么呢？大自然的那个极大的那个影像方面的现象方面的配合，而且很多时候都跟什么有关？都跟火有关，都跟火有关。所以大家读到像那个列王记上的第18章，然后读到那个创世纪的第15章。然后呢，读到那个也《使徒行传》的第2章，我们就会发现呢，那个祷告啊，不能够在冷淡的生命当中和表达当中就那么平平白白的度过。神，他是烈火，他是要体现在祷告的这个经验当中的，没有办法，你不服也得服，这就是圣经当中所说的。而且我们也要说呢，不单单圣经如此的描绘啊，而且呢，历来教会历史的那个有关所有教会神儿女复兴的经验，你都会发觉，它都跟什么有关？跟热切的祷告，跟那个生命、身体、时间各个方面的投入的代价有直接的关联。所以，弟兄姐妹，你服不服？虽然我们说平常的祷告，一两句话也能得到神的心意和祷告方面的应允，但是呢，似乎在祷告的历程中，神更喜欢也期待着看到人呢要付代价。那么从这个方面来讲呢，我们说，祷告需不需要眺望？祷告绝对需要眺望，因为我们得说啊，我们在祷告方面的热度上和所付的代价的方面都远远的不够。那我在2008年，我有机会在中国浙江一个特别曾经有神大大工作的一个城市，有一个停留，我就有机会拜访一个属灵的老人。这个老人呢，已经回到天家，回到主那里去了。他亲自的就当着我告诉我一个故事。他说，在文革当教会关门那个阶段中，他所在那个城市，神的工作一点都没有停止，而且由于那个外在的环境和压力难处极其巨大，你知道吗？ 那些信主的神的儿女们，反而在祷告的方面有更多的投入。你知道吗？就在这个过程中，有的时候神就做奇妙的工作。在有一天的晚上，那么众圣徒、神的儿女所祷告所在的那个楼房，结果就发生了奇妙的一个经验，一个体会。为什么呢？那个建筑物里面，当大批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在祷告的时候，结果突然之间呢，祷告就被外面的吵杂声啊，给影响到，就不得不终止。等到弟兄姐妹一出来，你知道发生什么？原来呀，由于这个教会里面内部有大群的弟兄姐妹在彻夜祷告，结果呢？那走在教会建筑物外面的有些人，他们是不信主的，他们那个离这个建筑物的距离也不是那么的远呐，他们就发觉这个整个建筑物冒着浓烟，而且在着火。结果呢，有人就报了消防局，消防局呢竟然把消防车都开来了，就打算呢要扑灭这个楼的火。那么呢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火和烟是明明可看见的。这就在是他稀奇的地方。然而，今天我相信所有我们在场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听到我这个叙述，我们都知道这个楼里面所出的烟和火究竟是什么。其实，它就是神儿女在那一个建筑物当中祷告的烟云。那么，这个故事啊，当那个长者跟我在讲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我是绝对的相信，我都不用。透过第三者，或者是透过某种渠道，一定要求证老人家所说的是是与不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绝对相信这个故事，这个真实的事，提醒我的是，在我的生命中有多少多少次的祷告，你知道吗？在热诚上、投入上、在精力的付出上、在时间的付出上，我是不够的。因此。我不说别人，就说我自己，我就觉得我的属灵生命，尤其在祷告的这方面，是绝对需要在新的一年，要神给我大大眺望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如果你觉得你的属灵生命一样的需要眺望，你知道吗？就跟我一同来说一下阿门。我们的确需要眺望。有一次，当我有机会路过一个教会，那么呢，我就听到。那个教会的牧者跟那个教会早晨守晨更的弟兄姐妹，在那个守晨更之后，那牧师在跟他们讲话，有一些训勉的时候，牧师就特别的跟他们说了一声，说我刚才跟你们在一起祷告啊，就发觉你们属灵的力量还都没有出来，所以那牧师就说得非常直接，他就说，能不能等候得更久一些，还有。在发声祷告的时候，能不能祷告得更迫切一些？还有，祷告的时候能不能再大声一些？那么，如果从某些人的经验中，也许都会认为这种要求有点是魂的要求、情感的要求，比较表现在音响的这个声音的效果上和外在情感的流露上。但很多时候呢，人的里头。祷告的热程度究竟有多强，往往就是要透过这些因素、这些现象、这些情形来发出来的、来表现的。各位弟兄姐妹们，你说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我们说求主给我们带来突破。我们的里头已经有祷告的火苗了，求主让我们更加被主眺望。那接着呢，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方面，那就是啊。在那个神的话语的方面，我们也要神呐、啊，特别给我们眺望。那么我们知道，我们整本的66卷圣经就是神伟大的话，是我们非常宝贵的恩言呐、啊，是天父写给他儿女的爱的书信呐、啊。然而呢，也请大家记住，这恩言、这真理，绝对不是就是那个如同清淡的水一样流过来。然后呢，我们乐意喝几口就喝几口，不愿意接受呢，就左耳朵听，就右耳朵冒了。事实上，在圣经当中，同样，他也会用啊火热 这方面的情形来形容神的话语跟人之间的美好的互动。在那个耶利米书当中，有一节大家去找，你可以去看在哪里，那是我特别喜爱的经文。那里面的经文就讲到说，你的话岂不像火，又像打碎、打破磐石的大锤吗？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，神的话像什么呢？像火一样，显出那个焚烧、毁灭一切与神不相关事物的这个美好的生命的功效，而且还像大锤子，能够打碎，能够击破。那么，另外当然也有耶利米书当中也有说，那神的话就像食物，我得来主的话，得来神的话就像食物吃下，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，这都是美好的经文。那我们在初代教会当中，在新约的角度来看，你都不用说旧约很多地方提到神的话语的美好了，在新约当中，你就会发觉，我们一般认定《使徒行传》里面的教会就是最理想的教会的光景，但是你会发觉，《使徒行传》从头到尾，特别强调的不单单是神迹奇事，而且还特别强调神的道的兴旺，也就是传到哪里，道就兴旺，也就是指在人的生命当中，虽然有仇敌，导使得有些人会拒绝、会反对，但是得着的人就当做至宝，而且大大领受。那最好的经文是什么呢？我特别喜爱的经文，比如说像《使徒行传》17章的11节，那里就特别讲到说，比利亚人甘心领受这道，然因此他们就天天查考圣经，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。你看厉害不厉害？所以呢，比利亚的人呢就特别咸鱼，什么样的人？帖撒罗尼迦的人。然后另外呢，《使徒行传》的18章25节还特别讲到，后来成为了保罗其中一个同工的一个大布道家，这个布道家来自于亚历山大，他是一个著名的知识分子，名叫亚波罗。圣经当中就描绘他说，他一得着神的道，然后呢，他就在这道上怎么样呢？不是冷淡，然后做一个老学究什么的，而是在神的道上火热。哎呀，多好的经文呐！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神的道既然是火热的，像火一样，那我们今天领受这道，有没有觉得生命当中也像火一样被燃起、被烧起的那种感觉？你知道我特别喜欢，我们的新的一年呢，我们的牧师还有牧者团队所领受的一个意象，就是今年我们要成为叫全教会要成为属灵的大军，而且每个月都有背诵的那个特定的经文，比如说我们今年的1月份所背的就是以弗所书第6章，圣经当中关乎啊全副军装的属灵军装的这样的内容，你知道吗？可别轻易的或者小瞧，认为这样做没什么果效，就是背背圣经而已，等着看，你只要这么背下去，我告诉你，将会有奇妙的火的经验发生在你的生命、你的家庭、你的工作岗位、你的服侍、你的追求当中。那我在这里呢，也顺便提一下我的一个小经验。在2007年、2008年，我有2年的时间，当时我在国内，我就固定的有2年时间，去帮每个月去帮助广东的其中有一个城市的教会，是一个家庭教会。那这个家庭教会呢，这么多年来过去了，我走过不少的教会，但是这个家庭教会呢，给我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。那这个家庭教会呢，有2个我难忘的方面，一个方面呢，就是这个家庭教会啊，特别爱背圣经；另外一个家那个重要的经验我难忘的呢，就是这个家庭教会呢，每当在主日聚会完了以后呢，他们都会在一起吃饭。而且饭菜特别好吃，这2点呢是我特别难忘的。那我简单叙述一下啊，由于这个家庭教会呢是在广东，大家知道广东比较热，就像台湾一样。那么呢，特别我去到的那些月份呢，那2年当中，那尤其在比较湿、比较热的季节，由于那个教会呢是在一个公寓楼里面，那个比较封闭， 进去的人呢，为了干净都脱下鞋子。那么呢，你知道吗？一湿一热呀，那个味道啊，好极了。但是呢，你也放心，人的神所造的鼻子呢，是很容易有适应性的。你只要不是特别的洁癖，很快你就会适应了。所以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非常的喜欢。那么呢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什么呢？每当他们主日崇拜之前，就会留下半个小时的时间，他们众信徒啊就会背诵上个礼拜，牧师留下来的那个经文的作业。然而我告诉您呐，他们所背的可不像我们教会只那么几节啊，人家一背就半张圣经，一张圣经啊。但是呢，你知道吗？那群弟兄姐妹背的，哎呀，连我都佩服。我说呀，连我都做不到，有的时候一个字儿都不错。令我那个喜欢的，我说这样的教会，你要说他不增长、不突破、不长进，才怪呢，肯定会。那么另外啊，就是当我在讲道的时候呢，那中午的他们的午饭呢，就已经在那里预备了，所以呢，你就能闻到红烧肉的味儿，然后呢，炒青菜的味儿。等到你吃的时候呢，那个味道好极了。很少吃到有些教会的那个餐食呢，有那么美味的。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情形，就是当这个教会后来我在那帮助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呢，这个教会出现了一个声音，就是那个牧师啊，就听到下面有人反映，说什么呢？我们现在这个聚会啊，人太多了。然后大家就说呀，不行，因为大家知道太多在国内呢，他有时候不方便。那么呢？后来牧师和弟兄姐妹就商议说，为什么人这么多呢？不能这么多人。然后大家就把这个内容啊，把这个缘由啊，归诸到什么呢？是我们主日崇拜以后啊，这个中午饭呢太好吃了，所以呢，因为中午饭太好吃了，不行，所以就导致了那么多人来。那么因此我们就怎么样呢？把中午饭要砍掉。变成非常简单的茶水和一般的点心，那这样呢就可以使得很多吃饼得饱类型的信徒，他们就不用来了。他们就想用这种方式让教会更纯洁化，分别为圣。结果你猜怎么的？当这个主日的膳食结束以后，干脆就不服侍了。那么呢，不再有美味的餐食供应了。弟兄姐妹，猜一猜，那个来聚会的人少没少？我告诉你，不单单没有少，人还更加多了。所以你知道是什么原因？原因是在这个教会中，那真正吸引人的，不要想错了，完全不是怎么样呢？人们认为那最美味的饭食，实际上是神的道、神的灵、神的同在，在这个教会当中。所以他才吸引人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就特别的鼓励我们的众弟兄姐妹，在新的一年呢，我们呢要让神的话真是充充满满的在我们的心里，就像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所说的，充充满满的在我们的心里。我们现在也许你不会觉得说我们背多几节经文呢有什么不同。你知道吗？那些经过文化大革命、经过教会被强制关门的很多国内的老一辈们，他们经历了外在的那个难处，他们终于到有一天，当他们的手上圣经都被烧了、都被收走了，那么呢，不再有圣经可以读、可以看了，他们就知道从前借着有限的记忆能背诵的经文，可以在他们患难。那个干旱无水的日子当中，没有神的话的日子当中，可以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帮助和滋养。所以呢，有一节圣经是我特别喜爱的，是箴言的30章的25节，那里面就提到说，蚂蚁是无力之辈，但是呢，却在夏天为自己预备粮食，预备什么粮食？预备。过冬的粮食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属于生命的冬天会降临在我们每个人身上。有的时候是外在的环境，然后历史的遭遇；有的时候是身体的状况，比如说你的视力突然就失去了， 然后那个减弱了。比如说你的听力突然就不行了，那个时候，有一天你会发现，那存积在你心里的，那永恒不变的神的话语，将会给你带来何等大的帮助啊！所以我们就愿意神呢，特别的激发我们，然后呢，在爱神的话语的方面，给我们带来美好的眺望。要记得那个火已经在你的里面了，只眺望就行了。你阿门不阿门？我们说阿门。那么另外呢，我们再急着比较快速的看一下第三个方面，也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呢被眺望的，那就是在爱的方面。其实呢，爱这个主题呀，爱这个信息真理的内容呢，向来在教会中就不会少提过，但是呢，它也是教会当中啊。始终在主再来之前，一定缺乏的。我们说啊，我们要在爱里进入到完全，是我们一直要追求的。有的人说得好，神的家中啊，最在意的、最要体现出基督生命的那个特质，其实是什么？其实就是那流血牺牲的大爱。神的爱若在你我的身上，其实爱就是教会的特质。它就是教会的空气，它是教会的温度，它是教会的一切。没有爱，基本上就没有教会。为什么？因为爱将神彰显了，将神的神性彰显了，将神的同在也彰显了。那怎样的人才是一个爱的人呢？我们说是一个那经历了耶稣基督流血的大爱的人。这样的人呢，经历了爱，他吸收了爱。最终能够给出爱来，就如同罗马书5章5节那里面告诉我们，圣灵会将神的爱浇灌在人的里头，使人能领受基督的爱。另外，人为什么能在爱当中有长进，然后呢能活出，那么就在于呢基督伟大的爱的激励，那么也就是哥林多后书啊5章14节里面所说的，一个人所以能爱。原因呢，是在于有基督爱的激励，但是我们在爱的方面，我们会发觉，爱向来侧重有两个角度，一个是爱神，一个是爱人，这才是完整的那个大诫命的整全的内容。你光爱神不爱人不行，你光爱能看得见的人，却不能爱神也是不够的。所以在圣经中，向来爱的统一。其实就表现在对神的爱，还有对人的爱的这个完全的体现上。那么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呢在圣经当中会发现，当你看到主耶稣跟彼得说话，然后呢你会看到老约翰，然后在约翰一书里面说话，你一直都会发觉新约圣经的关于爱的这个侧重，就侧重在。当如果一个信的人声称自己是爱看不见的神，他一定要透过能够爱具体的能看见的人来加以体现。所以，能爱能看得到的人，就证明啊，一个人真有爱心，他有活在神的同在，还有爱的命令当中。所以，你在主耶稣跟彼得的说话当中，你才会发现，主耶稣当问到说：“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”当彼得说：“是的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的。”主耶稣就分别的告诉他说：“那么你就喂养我的小羊吧，你就牧养我的羊吧，你就喂养我的羊吧。”所以呢，你向主所要流露出来的爱，最终是要透露在、流露在可见的人身上。那么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一个那个故事，在这么多年呢，是始终我牢记，并且给我带来鼓舞的。是，就说到有一个爸爸，他有3个儿子，然后这个爸爸呢，把家产呢置得非常的丰裕。到有一天他老了，他打算呢把自己的家呢，那个主要的这个经营权呢，要那个分配到其中一个比较得力的儿子身上。那于是他怎么做呢？他做得非常有智慧，他就给了3个儿子。每个人都是相同的固定的金额，然后给他们一个任务，就是拿这个固定金额的钱呢，到市场上到外面去买回一样东西来。 不管是什么东西，只要能把这个家的这个客厅，一个房子的客厅，把它装满。那于是三个儿子就拿着钱就出门了。那到了约定的时间，三个儿子就都回来了。那当然呢，老大、老二呢是先回来，他们呢是怎样按照父亲的要求要把整个的客厅来充满呢？他们是用尽可能买到的大量的纸张或者泡沫这样的材料，努力的要让自己家的一个客厅啊被装得满满的。但是很遗憾的是，这老大、老二怎么样想装满他们的房屋呢？这个客厅呢，都仍旧还有大面积的空隙是装不满的。所以爸爸遗憾地摇着头，不达标，不及格。那么最后回来的呢，是小儿子，而小儿子呢，空着手，什么也没有带。那爸爸就很纳闷儿，两个哥哥也很纳闷儿，你将用什么来让这个客厅被充满呢？那么就请由着这个三儿子啊，从头到来。三儿子紧接着，你知道吗？不着急，不着慌的，然后呢，不紧不慢的，就向爸爸和两个哥哥来汇报，说呀，我早晨当我拿到了爸爸给的钱，那我就出去了。当我在，我就正好那个是上午呢，是我聚会的时间，我要在教会聚会。教会聚会正好讲到，牧师讲到非洲的宣教，于是呢，我就犹豫着，但最终我下定决心，把其中的爸爸给的一部分钱奉献到非洲的宣教。那么等我从教会出来，结果在路上呢，又碰到一个无家可归的，处在极大的饥饿贫寒之中，于是我就又拿了其中一部分钱呢，给了那个无家可归的。然后我再走着呢，就在路边看到一个饥饿的、没人喂养的一个小狗，我就给它买了一根火腿肠。那最后呢，很遗憾的是，他很充满愧疚地告诉爸爸：“我只剩下一点点钱了。”于是，我就买了一样东西。那这一样东西是什么呢？他就告诉他的爸爸说：“爸爸，请你把灯关上。”当爸爸把灯一关上，整个的客厅当中呈现一片的黑暗。但是就在这个时候，刺啦一声，一根火柴被点燃了，而那个火柴的光，看起来那个材料非常的廉价，就是来自于一盒火柴当中的一根火柴，它的光就迅速的点燃了整个的客厅。这个光其实就是光后面的爱，充满了整个的房屋，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真愿意啊，大家都从圣经当中的话，还有呢这美妙的故事当中得着鼓舞。那个小儿子，他之所以能够那么有睿智的让整个的房间被充满，乃是被光充满，而那光的背后，它的基础，它的根基乃在于爱，所以光是神，神就是光，爱是神，神就是爱。那么，什么能将教会和神儿女的属灵生命充满，而且充满的非常的康健，有荣耀，能够祝福众圣徒呢？那就是光还有爱。那么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记得在2021年，我们的牧师，我们亲爱的刘牧师曾经讲过，在教会讲过一篇道，就是井水涌上来的那个道，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姐妹还记得。我告诉你，你不知道那一次我得多大的帮助，因为那个时候我身心灵都疲惫、软弱到了极点。我记得牧师明确地告诉我们大家说：“你的井里还有水，你的井里还有水。”今天我也想就着这个逻辑告诉弟兄姐妹说，你在祷告的方面，你在神话语的方面，你在爱的方面还有火，不要觉得自己不配，不要自己可以一直软弱，我们只需要被主重新眺望就行，只要一眺望了，那个祷告的火，爱神话语的火，爱的火，它就出来了。 哈利路亚。